美国国会举行六四听证会，作证人士说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菲律宾爆发反中反美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马尼拉采取独立外交政策。中国鹰派在华盛顿一个聚会上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的专题节目，介绍两岸三地华人社会及全球各地举办的纪念活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问日本期间的言行引发中国的高度关注和愤怒回应，我们有来自日本的详细报道。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海峡两岸密切关注。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报道。今天呢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26周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4号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的和平抗议者26年之后，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对当时的受害者情况做出正式的说明，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活动的人。香港此时正在举行每年一度的烛光守夜活动，估计有数万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几天之后，香港就要举行一次决定其政治前途的重要投票。美国之音稍后呢会有来自现场的报道。在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人们说，六四运动过去26年了，但是中国民主人权没有进步，而且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加紧对民主人士打压，就连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吁的国会议员都被列入禁止入境的中国的黑名单。好，下面是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六四前夕举行听证，探讨为什么26年过去，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美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什么缺失。主持听证的史密斯众议员说，六四是一个不能忘记的重要日子，但是至今中国政府不愿意为六四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不打算承担这个责任。
史密斯议员说，中国不仅压制本国公民，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压制支持人权的外国公民与组织。中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令人担忧。
中国的新法律可以禁止美国大学进入中国，甚至拘禁他们在中国的代表。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出现恶化。
他对整个公民社会的镇压是全面的，包括互联网、教会，包括 NGO、包括人权律师、大学等等，就是一个全面的打压。
滕彪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让当局感到威胁。
共产党他现在表面上非常强大，非常自信，但实际上他危机感是非常明显的。
他说，除了意识形态危机，还有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官民冲突、贫富悬殊，这些都是在现有体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一直实行保持接触的政策，认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民主改革。但是这一政策现在被一些民主人士批评为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丧失了很多机会，现在应该也有能力真正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史密斯众议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在人权上对中国不够强硬。
一些决策者缺乏同情心，另外还有经济原因，因为很多人想在中国赚钱。
最近史密斯议员推出了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尽管他自己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为中国的人权斗士们呼吁，但是我自己却被禁止进入中国，而那些犯下各种罪行的人却依然大摇大摆地进入美国。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让那些侵犯人权的个人承担责任。
华盛顿智库二十一世纪行动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霍洛维茨说，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往往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实力。
我们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实力，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中国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虽然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但史密斯众议员等人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并且不会放弃继续推动中国人权民主的努力。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中国救援人员又在东方之星客轮中呢找到了几十具尸体，而发现幸存者的希望已经渺茫。北京承诺会全力以赴寻找幸存者，但是未能让许多失踪乘客的家人满意，他们对有关当局不肯充分提供信息感到不满。星期三晚间，大约有80个人雇了一辆公共汽车从南京赶往湖北省的监利县，路上走了8个多小时。他们星期三夜里走路前往救援现场，不顾20到25名警察阻拦进入警戒线以内。江苏省警察局副局长星期四早上告诉遇难者亲属，他们只能在白天去出示现场，他们还答应派大巴接送，但禁止记者前往。来自监利县的志愿者向家属提供免费的乘车和水，有些人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系上黄色丝带，有些人在出事现场泣不成声。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表示，他承诺当选后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因为维持现状符合各方最佳利益。蔡英文认为，以习近平对台湾民主的理解，他应该能够对台湾展现弹性。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新闻采访小组的报道。
演讲活动安排了一场由前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坎贝尔与蔡英文的对话。在坎贝尔问蔡英文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时，他说习近平看起来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他赞赏习近平反腐的行动与勇气。在许多观察人士的眼中，习近平的个性极为强硬，或许不是一个有弹性的人，不过对台湾或许会有所不同。蔡英文说，
对台湾而言，我认为他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比较了解台湾的一位，因为他有做过福建省省长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以他对台湾情势的了解，以及他对台湾作为一个民主体制的理解，他可以与台湾面临的分歧中有空间展现弹性。
在这篇以迎向挑战打造亚洲新价值的典范为题的演说中，对于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他承诺将建立具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他说，在当选总统后，他将在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在听完蔡英文的演说后，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主任洛曼说，
他们是否能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是否相信，是否接受他的说法，或美国是否同意中国对他的说法的诠释。我认为以他的表达方式，他通过动人的阐述方式，美国应该可以接受他的论述。
在蔡英文演讲前，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在一场活动后被媒体问到他与蔡英文会谈的情形。拉塞尔表示，他不能评论不公开会面的内容，不过美国支持台湾活跃的民主，也祝福台湾人民顺利选出他们的领导人。拉塞尔说，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supports the vibrant
我们强烈支持台湾蓬勃的民主，也珍视彼此重要的非官方关系，祝福台湾人民一切顺利，选出他们的领导层。这是他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在任何政治性选举中选边，我们的利益和目标是台海两岸持续增长、持续稳定的政策与前景。
A choice of leadership. This is their choice, not ours.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回应说，中国对民进党的政策明确，不会改变。他说，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否定这个基础，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关系将找不到出路。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采访小组的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两岸三地的华人社会以及全球各地许多地方都举办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先来看看六四事件的发生地北京和中国。六四对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不愿触及的禁忌，那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呢，则是心头永远作痛的一个伤疤。虽然北京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禁止和限制人们谈论这个话题，但这些呢都不能阻止人们自发举办一些活动来纪念这一天。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德，了解相关情况。艾德，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今天又是六四的这个纪念日了，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日子里，据你观察，中国各地的气氛如何呢？艾德。
每一年在中国很容易觉得六四跟其他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在一些私人的空间或者在网上，中国还是有很多人继续纪念这个日子以及他留下来的伤痛。根据一些国外宗教团体的传来的一些消息，我们知道今天成都囚于直父归正教会的领导王毅是被公安逮捕了。王毅是有试着去举办了一次为六四的一个国家祈福会还有消息传来，那个广西的一些维权人士要举办一次绝食纪念六四活动。根据 Free Weibo 的网站，在社交媒体上，六四蜡烛跟其他的相关测绘都被屏蔽了，在他们的网站的排行榜，这些跟26年前的血腥事件排在前面的位置。但除了在大陆今年六四的活动，一个非常受注目的是香港的今年的那个纪念活动。香港是每一年会主办类似这个活动但是因为他现在的选举争议，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意义是更大的。
好的，那么艾德先生，我们知道呢，中国政府最近呢，他在不断的加强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这个控制。那么中国政府据你了解，在今天这个特别日子，他采取了什么特别的措施了吗？
我的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举措。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是因为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每一天好像每一天就是一个敏感的日子。不管是文化的控制、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或者媒体去关心一次重大那个帆船事件，言论自由，连一些基本讨论议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这可能就是天安门母亲他们今年在公开信所提到的新常态。
那么好的，那么艾德先生，你刚才呢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六四遇难者亲属以及其他的政治异议人士呢所进行的一些抗议活动。那么你在北京，据你观察，北京的气氛如何？北京还大体上平静吗？你感到？
其实今年北京跟去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当然是有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是有的。地铁站是停止一些入口出口。但是今年我们也没有被就约了跟公安核查，他们也没有提醒我们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敏感的日子。在街头上你可能也会感觉不到， 这个是今天是六四，但是我刚刚讲的，其实现在整个气氛就变成想每天这是一个敏感日子。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连线报道。好，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台湾。台湾在六四这一天呢，如往年一样，在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前举行六四纪念活动。那么这次六四26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主题呢，是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现在纪念晚会正在进行，我们就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做现场报道。婉成。
嗨，你好。
婉成，好，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的这个情况，为什么选定这个主题啊？参加者有多少等等？婉成，
好的，这次的这个主题叫"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那么这是它有的原因的，因为它要趁这个悼念六四这个机会啊，要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展现台湾对于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的尊重。那么在悼念六四这个方面呢，当然也举到了很多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像余杰还有吴尔开西等人啊，那么他们上台讲话，同时呢也要这个声援中国大陆近年来打压人权的事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组织之下呢，主办单位之一他们说，这个晚会的目的也是要就责跟平反，中共必须要面对历史的错误，期待有一天能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六四纪念晚会。这为什么做重返天安门？那么撑伞当然就是要延续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
好的，那么婉成再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目前纪念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啊，参加人数大约有多少啊？观众如何反应等等？
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目前为止呢，我看到差不多有将近1000人啊，而且呢非常特别，就是说年轻人非常非常多，大家都很有兴致啊，这个非常的专心在那边听讲，同时呢，这个他们所主办的这个摊位上面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公共团体、非政府组织啊，表达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也跟在现场的一些人交谈过，那么有几个人呢，他们是来自大陆的，有一个大陆的学生，有一个下来台湾的一个大陆女士，那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位大女士跟我讲讲话就哭起来了。她说当年六四的时候她是在大陆的，我说你知道六四吗？他说知道啊，那是暴乱啊，被宣传成暴乱。但是来到这里以后，他看到台湾在办这样的活动，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人哈，还是在关注中国的民主跟自由，他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这个大陆的学生他来呢，他也是也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但是呢，他说如果全球的华人一起同样在六四这天来举办这个纪念活动的话，那么对于大陆政府的压力就会更大了。他说呢，谁统治谁，将来谁统一谁，民主自由是第一步了。那么一般的大学生呢，台湾本土的，他们也觉得说这是屠杀的事件，不能说因为26年了你就把它忘记，所以他们还是来的。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的连线报道。当年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乌尔开西呢，现在定居在台湾，人们称他为台湾的女婿。那么现在呢，他也在台北纪念活动的现场。好，下面我们就接通他的电话。乌尔开西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好，乌尔开西先生，那么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你可能会抚今追昔，一定会有许多想法，给我们谈谈您目前的感想好吗？
首先第一个感想当然还是很难过，因为毕竟居然26年过去，我们还是无法在北京悼念，然后呢这一个历史的事件，今天当初的这个屠杀这个刽子手杀人犯今天还站在他们的地位，然后还仍然垄断着权力，垄断着甚至垄断着这些当年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他们家人悼念他们的权利，而我也仍然不能回去，这样的一个感受，一种悲愤的感觉，我想是每一年到了六四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所有当年的这些参与者最强烈的一个感受。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在眼前中国的情势好像变得更加严峻啊，空气更稀薄，那种更好像更压抑，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面临说，哎，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26年 等下来，然后到最后是个遥遥无期，是不是现在看来中国的这个情形那么悲观？我个人倒是觉得应该在最艰困的时候要尤其要有信心，往往这个深夜最黑暗的时候也是黎明快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疯狂丧心病狂可能也是其他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崩溃的前兆。
嗯，那么乌尔开西先生，可能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当初呢，你在中国六四事件的时候给人一很深的印象，中国的老百姓呢一定对你也很关注，你给他们介绍一下你目前在台湾的这个状况，你奋斗的这个目标，以及呢你现在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好吗？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么我流亡离开中国之后，曾经在法国，然后也到美国读书，然后后来是移居台湾呢，也已经快20年了，在台湾的这些也参与了台湾的很社会建设，包括民主化的建设。那么在台湾呢，也从被台湾人民接受成为一位政治评论人，是还甚至还有相当的支持度的一个社会意见领袖。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很自豪。今年呢，我做了决定，就是投入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以这个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没有党派的身份呢，来投入这个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就是明年1月份和总统一起投票的那一次立法委员选举。我想参与，直接投入到民主的社会实践之中，也可以是我们在流亡之中的一种准备。也是我们的今天在这边所学习到的所有的关于民主社会的知识，以及投入民主实践所取得的经验，都能够有朝一日在我们回到中国之后派上用场。
好的，我们感谢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乌尔开西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香港的情况。今年是八九民运六四屠杀26周年，26年来呢，香港人拒绝遗忘，坚持悼念。今年6月4号的当晚呢，也就是现在，数以万计的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勿忘六四的年度烛光晚会。这也是香港去年爆发大规模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呢，首次纪念六四的一个大型集会。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人在维多利亚烛光晚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你好。
你好。
好，海燕，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烛光晚会现场的情况。海燕。
对，这个今天的烛光晚会呢，8点过后呢，现在已经在开始。不过呢，现在陆续还在有人从天后那边还有铜锣湾这边在陆续往这个会场赶。现在这个铜锣湾6个这个足球场已经全部的爆满，估计呢，人数可能会比去年要少许多，但是也会可能会在8、9万、10万左右。
嗯。
今天这个主会场将会这个播放就是六四民运的这个参与者王超华的这个录像讲话，还有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这个讲话。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另外以前没有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会场上呢会介绍中国大陆因为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而目前仍被拘押的内地的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目前现在还有15位。
好的，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呢拍摄了许多这个录像和照片，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呢这些录像和照片。海燕你不要走，一会儿我们继续和你讨论。好，我们现在呢就在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现场的26周年。嗯，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记者在现场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啊现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夜色下呢，这个星光点点，人们手里举的蜡烛呢汇成了一片光的海洋啊，场面非常宏大，场面非常宏大。嗯，好的，大海啊，海燕，今年学今年学联和包括港大在内的四所大学的学生呢退出了这个支联会的六四纪念活动。那么海燕，这个事件对今天晚上活动会有什么影响吗？海燕。
对，这也是造成今天晚上这个参加的人数可能少于去年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在雨伞运动以后呢，有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他们认为学联还有这个采取的一些温和的这个政策呢，他们不满，而且呢，他们对这个支联会主张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原则呢也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他们需要关注的是香港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呢对他们来讲太遥远，所以呢他们退出了今年的这个六四烛光晚会。不过呢，像港大的学生会呢，他今天晚上7:30开始呢，在港大的校园呢，自己举办其他的方式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估计呢会有1000人参加。另外呢，参加今天晚上在这里维园烛光晚会的呢，只有四所大学的这个学生会，他们也会派代表呢上台发言。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海燕。香港本土派团体会有什么纪念六四的活动呢？
对，因为香港这个本土这个团体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满支联会用爱国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个香港应该完全是要关注香港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的主张呢也是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呢从几年前开始呢，他们就不参加这个支联会在维园主办的这个烛光晚会，而是自己呢在尖沙咀组织他们自己的这个悼念活动。去年呢大概有6000-7000人，今年呢他们是主要在全天呢在用这个巴士啊，还有其他的方式在全港18个区呢进行巡游。晚上9点的时候呢，也会在尖沙咀这个钟楼附近呢举办他们自己的这个悼念活动。
好的，海燕，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六四前夕发表声明指出，26年过去，中国当局呢仍然对六四死亡人数讳莫如深，纪念六四的人呢遭到骚扰、拘押和抓捕。这位古巴裔美国参议员表示，北京六四血腥镇压期间只身挡坦克的那个勇敢者的年轻人的命运呢至今还是个谜。卢比奥批评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中国人权和自由所采取的比他的两个前任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26周年期间呢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及平反六四，让两岸互动有更加稳定丰富的共同基础。马英九期待大陆当局能正视六四事件，一方面不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呢更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平反六四，积极抚平受难者与家属所受的伤痛。马英九指出，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对台湾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另外，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说，今天是六四26周年，26年来中国历经高速的经济成长，带来巨大的改变，增添了财富和影响力，但社会矛盾不断扩大，环境受到破坏，高楼林立的都市笼罩在烟雾之下，两岸因为发展脉络不同而在制度与价值上存在差异，但我们相信让民主成为两岸能共同分享的价值，将是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动力。 旅居洛杉矶的雕塑家陈维明打造的第二座大型民主女神像6月4号在澳洲悉尼正式揭幕，这是海外民运组织推动民主女神包围中国行动的一环。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雕塑家陈维明塑造的民主女神像6月4日在澳洲悉尼举行揭幕典礼，当地的议员、大学教授和民运人士共襄盛举。陈维明说，
我带着我的雕塑民主女神像和大家一起分享26年前那一个晚上。
这是陈维明的第二座大型的民主女神像。2010年，他的第一座塑像因为陈列地点的争议，曾经是香港纪念六四期间警民争执的焦点。神像最后被护送进入中文大学，在学生争取下获得永久陈列。陈维明表示，
所以你看这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毫无畏惧啊，所以说使得这个塑像能在香港中文大学永久的安放啊。
今年在澳洲民运组织的要求下，陈维明从2月开始改造第二座民主女神像，这也是海外民运推动的一个新运动。陈维明说，
因为我们整体计划是用民主女神像包围中国，中国现在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么我们作为海外的人是什么？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力量啊，我们的宣传，我们用艺术的形式，用民主女神这个火炬啊，希望点燃去引导中国走向一个民主文明的一个社会。
虽然有两名义工帮忙，制作过程遭遇到的挑战仍然不少。陈维明表示，
啊，那么我3个月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我的工作是不是8个小时，我们是早晨天亮就8:30开始一直做到天黑，有时候为了赶一个工序的完成，那么真的叫披星戴月。
在加州的艳阳天底下赶工，泥塑的阶段必须不断的喷水，保持泥塑的柔软度。神像的火炬曾经折断，到完工搬运的时候，如何从侧院工地通过窄门出去，更是煞费周章。由于时间不及，塑像必须空运，费用从$800跳到$10,000，需要募款支应。当年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常委会的成员王超华认为，民主女神像有助于保持对六四的记忆。他说，
也是一个说，我非常能够理解，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我非常感谢大家都能够说共同的来努力，任何一个支持六四记忆的努力都是非常珍贵的。
这将不是陈维明塑造的最后一座民主女神像。陈维明表示，
希望在某一天中国民主的那一天呢，把民主女神像重新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啊，在它倒下的地方。
1、2、3，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89民运六四事件26周年，这一年呢是香港学生专上联合会首次表明不再参加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另外呢，也有个别本土派团体声称因为跟支联会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的理念不一，而决定分别各自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有超过180,000人出席，是历年以来最多的。不过今年维园的26周年六四烛光晚会可能出现另一番的景况。一直是六四烛光晚会骨干之一的香港学联已经表明不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而香港大学学生会也声称会在港大自行悼念六四事件。
不参与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成员院校生会是
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成员不同意学联出席支联会的六四晚会，而我自己认为其实问题不大，因为悼念的方式即使不一样也好，大家的方向一致就可以了。
面对年轻人自己另起牢骚的情况，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最理想是用参与烛光晚会的人数来显示港人的团结，但学生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六四也是好事。
我觉得有自己的方式，
有自己的方式也不代表是一件坏事。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总比留在家里做自己的东西好。我是尊重年轻人尝试用他们的办法来举办悼念活动，而我们也会检讨一下我们的形式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我当然也都会检讨一下，也都反思一下我们这个形式有没有地方可以改善的地方。
今年由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以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称为主题。虽然学联决定不参加烛光晚会，但香港中文大学、树人大学、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会出席维园晚会，并在台上发表讲话。支联会一直都是以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为抗争纲领，不过这个议题在近年惹起不少争议。
大陆的民主和香港的，
因为大陆的民主和香港的民主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互相支持的，而香港的民主运动也是整个国家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大家能看到香港能成功实践民主，也会推动整个国家走向民主。
香港本土派组织近日再次公开批评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决定在今年六四26周年分别在香港18个区域举行悼念活动。
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人表达了不满意支联会建设民主的纲领，但他们依然维持这个纲领，继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和游行，继续放民主风筝，这些是一成不变的活动。其实我们现在香港社会不只是一种建设民主中国的声音，我们也有一种声音是希望香港人优先关注香港的民主，而不是先顾及中国的民主。
认识件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想要悼念，
大家认识这件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想要悼念的方式不一样。其实分开去搞悼念活动也不是一件坏事，最主要是大家能满足不同的群众。反而这样做的话，其实以悼念一件事情的性质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
今年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在6月4日晚上8点开始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六四专题节目。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已经过去26年了。当年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大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他们对当年所追求的目标有没有动摇，当年的信念有没有迷惑，许多人目前漂流海外，那么他们对于这种境遇，他们有没有感到后悔？好，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采访流亡美国的六四事件亲历者熊燕，请他来谈谈他的想法。熊燕
你好。
你好熊燕。那么我们知道啊，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6周年了，人们常说呢，时间可以治愈心头的创伤，那么这么多年了，您心头的创伤治愈了吗？熊燕，
时间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26年过去，非常严格的说，整整26年前的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我本人正在长安街目睹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着坦克、开着汽车向天安门广场窜进，他们向街上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我当时就在那个现场。而且我亲自，我还记得我看到很多人躲在地上，我和一些学生还抬着一个受伤的青年在自行车上赶往医院。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个人是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怎么可以忘得记呢？而且我相信这个民族也不会忘记啊。
好的，那么熊燕，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您对你昔日的这个战友，对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中国政府，您有什么话要讲？
对现在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对那些不知道真相的朋友，我想在现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他们会知道，当他们知道了以后，当他们知道真相以后，他们会，哎呀，原来他们一直受到欺骗。
好的，熊燕，
是的，
我们
对于那些已经知道的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会忘记的。就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讲无论是他们无论是如何掩盖，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人也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人更不会忘记。
好的，我们感谢当年六四事件的亲历者熊燕从美国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
好，
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欧洲各地民众呢也自发展开了各式的纪念活动。好，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
喂，静玲你好。我们知道现在英国呢，
是啊，
嗯，英国呢也民众也举办了一些活动来纪念六四的这个26周年这个纪念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的情况，静玲。
好的啊，徐婆，英国这里今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晚上。
嗯。
那么英国各界呢，将从今天当地时间晚上7点钟开始，在伦敦的这个中国使馆前举行这个烛光悼念会的活动。那么纪念那些26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生命。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悼念活动中呢，他们将逐一的读出那些当年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罹难者的名字。那么同时呢，也将关切那些在天安门事件后遭到中国当局拘捕，那么到今天一直在牢中和那些下落不明的一些民运人士。那么这项活动预计是2个小时，到今天晚上9点钟截止。徐波。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欧洲其他地区呢也出现了纪念六四的这个自发的这民众的这个活动。静玲，你也给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好吗？
啊，好的哈。那么欧洲的这个其他国家，包括了这个法国、荷兰和德国呢，也都在这个六四26周年的前后展开了不同的纪念活动。那么法国呢，是和往年一样，在六四前的这个周末呢，在这个象征自由民主的这个巴黎人权广场上，举行了这个悼念活动。那么呼吁大家不要忘记那些为争取人权罹难和努力的人啊。那么今年参与的人士除了海外的民运人士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个西藏和维吾尔族的族群的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荷兰呢，今年呢是以这个揭发六四真相为主轴啊，进入这个校园里面播放了这个六四的纪录片，那么让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了解这个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啊。那么此外呢，这个鹿特丹的中国城在六四前夕也举行了这个图片的纪念展，而来自欧洲各地的代表呢，也在昨天晚上聚集在这个德国的大城斯图加特，以这个89的这个民主梦和这个自由魂为主题啊，举行这个研讨会、图片展和这个演讲活动。那么主要是在提醒大家，六四这一天是中国的国殇日啊。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2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2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已经过去26周年了，在中国依然是不准言说的禁忌。湖南画家莫红勋用画笔填补了被消失的历史片段，他的作品和勇气给洛杉矶的观众带来震撼。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每年都有六月，也许除了26年前的那个六月。来自香港的画家和收藏家蔡继明曾在中国的图书馆查看年历，他表示
每年都有大事记的，你如果翻1989年的时候会发现六月不存在。
尽管中国政府试图掩盖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历史没有因此消失。今年春天，蔡继明把他过去几年收藏的一批由湖南画家莫红勋创作的系列作品带来洛杉矶，为62岁的莫红勋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蔡继明2008年第一次看到莫红勋的作品，他说
我一看觉得非常震撼，
广场上空盘旋着无数的魂魄。蔡继明表示
不单只在天上飞，而是在天上 燃烧。我没有看过能够有这么震撼的作品。
这幅巨画标题叫《无题》，有些人认为用无奈更接近事实。莫红勋从湖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说，
我在64发生的半年之内，我们在我们的老家湘潭啊，做过一个展览，作为展览当时就封起来了。关于这个事件肯定是不单单是对我一个人，那个64事件呢，它是对大多数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基本上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冤死的灵魂啊太多了啊。
莫红勋通过画笔来记录历史，他表示，
这个在中国大陆他是把这个历史掩藏起来，所以说在中国我的画在中国展览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大家不懂，大家都屏蔽了嘛。
但洛杉矶的观众看莫红勋的广场系列却能心领神会。画家埃米丽·哈尔彭指出，我猜想上面是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他拜倒，他们仿佛被吸进了隧道。这幅画给哈尔彭带来什么感觉呢？他表示，绝望、黑暗，也许是灵魂的污染，暴政的污染，没有自由。莫红勋认为毛泽东文化的阴魂不散，他说，
毛泽东的文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还在延续，就是我们对领导的那种仇富啊，都还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到现在为止啊。
波莫纳理工学院的美术教授庞英表示，芭蕾舞者倾斜的线条像是舞蹈动作，但表演的不是舞蹈的美，而是人类勇气的美。蔡继明说，
我们这里有一组叫不准言说，就是中国老百姓就不准说话的。
蔡继明指出，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呢，他说上帝说不准说就不说，但是该说的还是该说的，所以我们就跑到美国来说一下。
莫红勋说，
我认为我走过的路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啊，该画的该写的我会继续啊，但是我会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德米特拉对莫红勋的不准言说系列印象深刻，他说，尽管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我们看得懂，我们都想要自由，我们也有能力过自由的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画家。蔡继明正在为莫红勋筹划欧洲以及澳洲的个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核心人物之一，已被起诉的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华纳表示，他将向调查人员彻底交代他所知道的该组织的金融交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周二宣布辞职的足联主席布拉特。与此同时，星期三公布的美国法庭记录显示，国际足联前任执行委员会成员查尔斯·布莱泽2013年11月承认受贿，其受贿的贿赂呢，与1998年和2010年世界杯赛有关。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布莱泽告诉一位美国法官说，他和国际足联执委会的其他人的受贿与选择法国主办1998年世界杯有关。他还表示，他在2010年的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南非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美联社的一位体育记者说，布莱泽可能在有关调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莱泽还没有判刑，他在认罪时同意放弃19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他同意在宣判时再有一次没收财产的处罚。通常在这种持续展开的案件中，直到调查结束才会判刑，因为政府希望确保那些愿意认罪以换取从宽量刑的证人继续合作。
布莱泽是在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突然辞职一天之后承认贪腐的。据报道，他是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与此同时，周三晚上，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华纳否认接受过与2010年世界杯赛相关的贿赂。
这不是真的，南非没有给我什么1000万美元的贿赂，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贿赂，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在从事政治之前就有了。
华纳为其名声以及任何涉嫌参与国际足联腐败案的指控做出上述公开辩护之前的几天，他与另一位前国际足联官员以及四名运动项目高管被正式指控腐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中国开始试探是否有可能加入新的环太平洋贸易协议。奥巴马星期三在接受公共电台市场节目采访时说，假如我们有亚太地区11个主要经济体一致同意采纳可执行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有力的保护知识产权，那么中国至少就要考虑这些国际标准。奥巴马总统说，中国官员与白宫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进行了联系，探讨了在某一个时段参加环太平洋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四在东京会晤，重点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地的问题。双方还讨论了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军事硬件的问题，其中可能包括反潜侦察机和雷达技术。星期四早些时候，日本和菲律宾签署了协议，确认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巡逻艇，从而使菲律宾能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加强巡逻。一些菲律宾人在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外举行抗议示威，要求中国尊重马尼拉主权，从有争议的岛屿撤出。他们声称他们为马尼拉国家利益而来，既不亲美也不亲中。抗议者敦促马尼拉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6月4日，数百名菲律宾民众来到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的看板上写有“中国滚出菲律宾水域”“中国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字样，还有抗议者高呼“中国立刻滚出去”等口号。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里纳多·雷耶斯说，
尽管菲律宾是个小国，中国必须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国际法规定尊重主权，规定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或者动用优势军力。
另外，游行者高举的标语中还有美国和中国军队滚出菲律宾。针对这次抗议活动的这个主题，组织者雷耶斯说，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因为支持美国的亚太计划，我们到此是为了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对外政策。我们既不亲中也不亲美，我们亲菲律宾。我们希望菲律宾面对中国挺起腰板，采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行动。
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正在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天皇接见，除与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外，还在日本国会演讲。中国媒体称，阿基诺访日是希望登上日美安全合作大船，为自己在南海谋取利益，在南中国海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华盛顿访问的第二天呢，出席了多场公开活动，在傍晚出席了国会的欢迎酒会。好，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随行的采访记者，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记者李奕华，请奕华呢带我们了解昨天的情况。奕华。
是的，许波。
给我们介绍一下蔡英文昨天参加国会酒会的这个情况，奕华。
是的，昨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出席了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欢迎酒会。那么出席的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以及首席民主党人恩格尔，以及这个台湾事务议员团、民主共和两党等将近20位的议员。那么蔡英文主席在致辞时表示，对台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了期望。那么他也说，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的话，他将会进一步强化台美的经贸还有安全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民进党台湾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昨天在国会酒会上他怎么说。
It is my intention to ensure that the Taiwan-US agenda moves forward.
我希望确保台美重要议程继续向前。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将秉承对两岸以及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因此，我再次衷心感谢你们的友谊、款待以及支持。我期待未来几年有机会和大家密切合作。
那么除此之外呢，出席的还包括这个众议员，包括这个哈伯，还有博伊尔，以及这个相当支持台湾关心台湾议题的这个夏波特。不过酒会的亮点之一呢，就是由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廷南赠送蔡英文一尊女神像。许波，
好的，那么易华刚才介绍的是昨天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蔡英文女士还有什么新的活动她以后的议程如何，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易华，
是的，今天呢她将会稍晚呢将和台美商会的这个的人进行一番参叙，然后呢下午将和这个前国务院的这个亚太这个亚太国务卿这个阿米塔吉进行这个会谈。不过呢，这个昨天呢，他也和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官员呢进行了会面。除此之外，还和国务院的这个亚太驻星拉塞尔进行会谈。不过双方呢都没有对这个两人的会谈发表任何的评论和看法。许波，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让我们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卷卷 0575 提的话题，就是旅游 Weekend getaway 周末出游。I finished all of my work and my entire weekend is free. 我的工作都做完了，整个周末都没事。Me too! Do you want to plan a little weekend getaway? 我也是，你想不想计划一下周末出去玩？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近在咫尺。The beach is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We could take the train Saturday morning. 沙滩离这儿不远，我们可以周六早上坐火车去。Staycation. 留守假期。We could also go on a staycation and explore our city a little bit more. 我们可以过一个留守假期，探索一下我们的城市。That sounds fun. Let's chat on it tonight.听起来也不错，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weekend getaway? Send me a picture, I want to see. OK, bye bye.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埃默森四重奏组呢是世界著名的室内乐团之一，创建人之一尤金·祖盖尔在以色列举办了一场小提琴个人专场，我们一起去听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丽雅。今天是89-64事件26周年纪念日。六四的枪声虽然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中国当局对这场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所造成的历史悲剧并没有被遗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到两位参与领导民运并因此入狱的六四历史见证者，来讲述他们在六四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并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以及中国民主运动造成的影响。
我们欢迎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参加今天六四特别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杨毅。今天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26周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的和平抗议者26年之后，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对当时的受害者情况做出正式的说明，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活动的人。香港此时正在进行每年一度的烛光守夜活动，估计有6万多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另一方面，广西10多名人权活动人士绝食24小时，以祭奠26年前罹难的六四亡灵。绝食活动于6月3日下午6时开始，到6月4日下午6时结束。海外中文网站参与发布的消息显示，广西活动人士端起线等10多人分别在南宁、柳州、玉林、来宾、北海等5个地区参加纪念六四的绝食活动，参加者当中有高小学生。美国之音获得的最新消息说，南宁和玉林等地的国宝采取了制止绝食的行动，有绝食者被喝茶，也有人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参加绝食的人士面临很大的压力，但警方做完笔录时，绝食活动已经按期结束。再看到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六四前夕发表声明指出，26年过去，中国当局仍然对六四死亡人数讳莫如深，纪念六四的人遭到了骚扰、拘押和抓捕。这位古巴裔美国参议员表示，北京六四血腥镇压期间只身党坦克勇敢的年轻人命运至今是个谜。卢比奥批评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中国人权和自由采取了比他的两个前任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案件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6年前的今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对于中国的执政当局来说，这是他们极力要淡化与掩盖的一起所谓政治风波；而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这不仅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幕，也是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请到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原江苏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六四，并分享对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前景的看法。
也欢迎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参加今天的六四特别节目，分享您的经历或是与我们的来宾交流。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哈，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讲述你们当年的一个经历。
啊，谢谢。
对，好，
谢谢。
陈小平先生，我知道，就是89爆发民运的时候，您当时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个老师哈，是在那儿教书的。
对。
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下，您怎么当时参与到这个六四运动中来的？
政法大学在1989年卷入这个运动比较深，而且是首先把这个去广场，这个运动的应该是倡导者和早期的这个主要领导者之一。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搞得那么早呢？一个比较巧的一个事，就是我那时候在教书以外，我有大量的这个社会活动。那么呢，那个时候我跟《世界经济导报》有一些合作关系，我也是他的特约记者，然后我从他们那儿这个北京办事处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当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新闻联播还没开始，然后我就告诉了这个住在政法大学的那个，我们那时候叫小平房，都是很多都是单身老师在一起住，大家都没有成家，在一块喝酒啊聊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大家就很沉重，就是在几乎在一瞬间，大家就想要为胡耀邦做点事。然后前两天碰到一个中国的作家，就也是提到这事。我说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预奏，就是我们要去做点事。最后大家说，那我们赶紧就做吧，明天开始。然后有一个老师就贴了一个，他的书法很好，他就贴了一个布告，说明天中午1点在教学楼前集合，去天安门广场跟胡耀邦送花圈，就是这么一个临时的举动。然后呢，那个老师真的按时就把那个东西贴出来了。然后呢，别的老师呢分工，有的人是准备花圈，有的人是准备做花圈的木各种各样的材料，毫无疑问全部准备好。第二天中午，等我们到这个第二天中午1点去教学楼前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们发现前来参加的学生比老师还要多。因为这个事情最开始是老师倡议起来的，我们没想到学生会参加，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让学生去。可是我们一看学生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劝他们不要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出场的学生领导人时就是这个现在在中国监狱里头被抓起来的这个律师蒲自强。
对，
他个子很高嘛，那时候走到队伍里头像一尊大汉似的就在那儿。但是我们都跟他说啊，你们千万别去，有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可能被停止学业什么类的。可是他不在，他说我们就是要跟着老师一块去。所以那天呢，政法大学大概去了10-20个老师，再加上好几十个学生，从政法大学的这个蓟门桥那儿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给这个到广场送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第一个花圈，这是这个活动的开始，就是这么起来的。
是，
好的。那吴建民先生哈，在89年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可能刚是还没有毕业，就是在快要毕业了，对吧？您是在江苏商业管理学院读书的学生。那后来您成为这个南京高校这个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南京这个叫高校联合会北上的 发起者和领导者哈。我想问，在六四枪响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哪儿？
六月四号枪响的时候，我正带着我们南京高智联的叫北上民主长征团啊，我们走到了安徽，因为我们这个事情的策划呢，离这个整个六四运动已经到末期了。我是5月28号，我们开始提出这个计划。我们经过了2到3天的动员和准备，因为毕竟是长途行军，所以大家年轻的学生们要做一些准备。所以经过各个学校的动员和准备以后，我们是6月1号早晨在南京鼓楼广场，然后我们和北高联有一个这个联合交接啊，他们给了我们一面大旗啊，这个旗子上引用的是一当年屈原的诗，只不过改动了一两个字啊，叫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兮盼回还"，不是不回还，因为大家盼着我们回来。那么我们在鼓楼广场上，我当时跟大家发表了一个，就说出发前的这个宣讲吧，然后我们队伍就出发了，但走得很慢。那么队伍出发以后，根据后来张良先生写的六四的这个日记的这本书上面呢，他这个上面大部分接获的是中共官方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上讲呢，就说当天下午江苏省委这个电报到了北京以后呢，李鹏是下令江苏的这支队伍绝不允许进入安徽啊，但是我们南京上跟安徽是交界啊，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指挥部就决定今天一定要进入安徽。所以6月1号当天我们是进入了安徽叫乌衣镇啊。那么6月4号枪响的那天，我是在安徽滁州市啊，当时我们叫滁州中学，滁州中学啊。那么江苏省委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副省长兼着省教委主任叫杨永仪，那么杨省长呢，他是代表政府来处理劝退我们学生啊。他跟我明确就讲，小吴你不撤我们撤，我们撤了以后下面就是武警来迎接你们。他说他们迎接你们做什么，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那么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的情况知道北京已经开枪了，因为北京开枪讲起来是六四，实际上是6月31日的夜里面啊，就六四的凌晨啊，对吧，才开始清场。我们这个时候六四的上午，实际上是北京清场工作已经结束啊，就说无数的我们的六四学子，该给坦克车碾压的，被机关枪扫死的，已经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啊。六四的当日，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谢谢您的介绍。我想请问一下陈小平先生，我们知道说您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与许多的民运的领袖有诸多的接触，包括我们的四君子，到陈子明等等的，到现在已经过了26年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你与他们的一些的互动，在广场上的一些的经历，以及经过26年来他们现在的处境吗？
因为这个六四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它是一个自发的。所有的人参加，然后呢有一些临时性的组织，这个当局呢对这些临时性的组织刚开始是很打压的。六四政法大学后来就是四六社论的时候学生会要组织学生去广场，然后呢上面就来压学生会，学生会就被迫撤出运动。那么呢最后呢学生就来找我就带他们去了广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是说呢导致这个一个运动是个原子化的状态。原子状态，大家都要参加这个运动怎么办呢？就没有一个领导，要一个没有一个协调组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就是你说的陈子明、王俊涛他们研究的这个出去的研究所，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就是在80年这10年左右啊，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做了大量的积累，有很多的高校的学生和师资中有很大的人脉，他们出面来组织这样一个事情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他们就搞了一个叫首都各节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就把当时在广场的所有的各个名义上的组织的领袖们都给招到一起来协商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呢到后来包括发表这个撤退宣言啊，刘晓波的这个绝食的时候发表那个我们没有敌人的著名的那个东西，都是在 在这个联席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下一步步骤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附带发生出来的附带产品。这个组织呢，几乎是后来是天天开会，在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知道，在哲学所啊，在政治学所啊等等，在这些开会，后来又移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国文化研究院，然后呢，每天商讨下一步的事。那么这个四君子绝食，是我记得是我的印象中是在中国这个人民大学那个附近的那个中国文化书院，在那地方决定的。决定之后呢，因为学生在广场坚持到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肯撤退，那么呢，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得到，没法收拾。他就想能不能用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让学生撤退，之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然后呢，可以让这个运动比较有节奏的控制。之后大家掌握这个节奏之后，大家可以就是进能进，能退能退，是这么一个打算。这样就推出了四个人的绝食，四个人绝食。然后我怎么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估计也是这些人在那儿乱点将，就点到我了。但是参加的时候，我根本就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不在场。等第二天他们绝食，我到了广场的时候，他们的绝食棚已经搭起来了。然后那四个哥们儿就躺到那绝食棚里头，霎时间就成了新闻人物，所有媒体都聚焦这些人。然后我在纪念碑上，因为那时候纪念碑上到纪念碑顶层要有特殊的通行证，一般人进不去。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我就一直走到顶上去。然后王金涛说：“哎，正好你来了，昨天我们说要你做新闻发言人呢。”哎，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那你赶紧吧。到那十分钟不到，我就给他们组织了第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大家就来采访这四个人为什么这个要绝食啊？等那刘晓波为什么要绝食？那个宣言已经，我们没有敌人已经在广播里不断的在播报。那么当天大概早上大概10点11点多，组织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是给大家介绍这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这个群众运动，它有的时候挺好玩的，有时候它有理性，有价值倾向，但是也是挺好玩的。也就是说，介绍四个人的时候，谈到侯德健，大家就知名度最高，大家都起哄啊，什么记者也喜欢采访他。但是谈到后面几个人，那都是一些学界的人嘛，像这个高鑫啊，他就是一个纯粹是，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讲师，是这个他也是激情参加的，什么刘晓波名气大一些，还有一个周舵等等，别人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起哄侯德健去了。后来下午我又搞了一场发布会，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之前搞一当天搞了两场新闻发布会。
陈先生，那我想接请教您，这您跟这四位四君子啊，到现在还有继续保持联系吗？
啊，
对于他们现在不同的人生际遇，您有什么看法？
侯德健后来六四之后马上就被北京，因为他是统战对象，他这个境遇比较，据说是把他中共政府强迫把他送到公海，放到扔到公海上，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去了。然后那个刘晓波，我们知道后来得到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在中国的监狱，他是目前上全世界被囚禁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昨天在美国国会的中国六四听证会上，很多人谈到这个事件。
对。
那么呢，周舵现在还在坚持他的理想，在著书，在立说，在写一些中国问题的文章。那么高鑫先生呢，是研究成了后来研究中国这个问题的美国问题专研究中共的专家，他现在在波士顿。那么呢，我们经常在外头看到他写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嗯，
是。那我请教一下吴先生，这26年来，你在中，您刚从中国到美国来啊？
是的。
所以这26年来，您所受到的一个处境，受到打压，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这个在8964以后呢，就是可以这样讲，随着北京这个对学生的通缉和对一部分参与六四的领导人物的这个清查，那么全国各地呢都卷入了这个风潮。那么各省它处理的可以讲就是尺度掌握的有大有小，但是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六四里面的领导人物肯定是要抓要关要判。那么有很多人呢是当时是抓进去以后呢没有任何说法的，这个过了1到2年以后就放出来，这种呢叫搜审，他们的理由叫搜审，但是他不给你任何法律的依据，啊，这个我呢是90年和同学们呢还组织过一个这个一个政治组织，啊，那么呢政府当然是主要要打击我们这些六四里面的参与人员和六四以后不死心继续这个做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员，啊， 那么后来呢，我就被当局呢判了10年，啊，那么当时抓我的时候呢，他们把我关在呢叫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看守所，很多人都奇怪，就后来我的同学们都奇怪，为什么你跟我们不关在一起呢？那么他们就是对关在南京市看守所，南京市看守所那个地点叫茶亭，他们对茶亭看守所，因为当时每一个号房里面都有学生，他跟学生讲，你看到了，你们领导已经跟我们合作了，投降了，所以他们一进来，你们都在里面，赶紧向我们这个跟我们合作，就可以选择出去。那么有些学生不明白啊，对吧？有些学生觉得，怎么知道的情况都是，北京的领导们都跑到国外去了，我们南京的领导他们都在外面，我们在这坐牢，所以他这种是极力的挑拨分化你们。那么实际上，我到91年才正式判决，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关押。那么到90年底才把我送到了南京市看守所。这时候到市看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那么也有一部分同学已经这个被这个劳教或者是这个逮捕啊。其中这个我们南京的最主要的负责学运的领导人叫陈学冬，他当时以他破坏公共交通秩序罪判了2年啊。这个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当时很多判决的人，他给你定的罪名绝不叫你参加六四反革命暴乱，他是跟你讲阻碍交通，你比方你堵个军车啊，你去这个堵个铁路啊，他是说你妨碍交通秩序。
给您的罪名是什么？
给我的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啊，我是被他们定为第一被告人。
就是因为当时您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
对，
而不是说直接跟因为领导学运
有关。是的，
所以您那个判刑比别人还要重，
判得很重。
对
啊，
那在您那个文件中，应该是您坐了7年多的牢，
对，
出狱之后您做了些什么？
我是到97年才出狱的啊，出狱以后呢，这个可以这么样讲，六四发生了26周年，我呢这个就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这么26周年。除了前面的这个7年在牢狱中度过之外，后面的那么多年呢，我呢不被允许在我所出生的家乡叫南京市生活，我一直呢在无锡市生活。那么直到我出来之前，那么这么多年呢，我们理想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斗志，我们从来没有就说是对我们的就说放弃过我们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89一代，我是个六四人，我有很浓的六四情节啊，这个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就说是我们八九的精神要弘扬啊，它首先是我们八九这些人要做些实事。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国内发生的一些这个各种活动。那么有的活动呢，它可能是谁都不知道，一些很不起眼的一些小的维权活动啊。那么当然我们策划过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中国尤其是体制内推动六四这件事情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赵紫阳先生。因为赵紫阳先生他的历史结论啊，李鹏在事后给代表中央给赵紫阳做的结论上面是宣布，赵紫阳在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机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啊，你看他这个措辞很清楚，李鹏认为是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机。可以这样讲，中国共产党从建国49到现在，他从来没认为他哪一天危机过，就是六四他认为他危机过。那么危机的这么大的大事，他最后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式去解决的。那么从他开枪和坦克车碾压平民和广大无辜的学生那一天起，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这种斗争，我们希望能够弘扬我们六四的精神。我们在这个赵紫阳去世10周年纪，也就是今年2015年的1月份，我们是准备在北京啊做一个赵紫阳的研讨会的。我们邀请了一些赵紫阳的部旧啊，然后主要这件事是由我们原来的八九的一部分学子在主办这项活动，我是这个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啊。因为为这件事，我们从12年就开始策划，我们联络了很多同学。当然当局对我们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他们显然是完全掌握我们有联络啊，有这个有进行这种研讨活动的这种方案，他们都了解一些。尽管我们做得十分的保密，但是这个我们这件事情在去年因为 有一个民间六四功绩，就是于世文和陈蔚他们做了这件功绩以后呢，由于他们全部被抓以后，那么赵紫阳这个研讨会里面的主办方，包括一些他的部就，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们要求暂时停止啊，而且劝我啊，你立即流亡海外，否则如果说是您再进去，他说不管判几年是否还能再出来，我们就没数，我们就没有把握了。可以这样讲，这个我来到海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今天是我来到海外的第一个六四，我也参与了我们华盛顿和纽约地区的很多六四纪念活动，面对着所有当年六四的战友，我觉得羞愧万分。因为26年来，我们很多倒在广场上的死难者、伤残者和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青春的牢狱中的受难者，他们现在默默无闻，或者他们死去的灵魂是不能够得到就说是安息的。因为六四到今天来讲还是一个被污名化的结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讲就八九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讲，我觉得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当有担当的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那我想我倒是想追问一下您，就是最近就是为什么能够来美国哈？那个不过我先想请问一下那个陈小平先生，就是您当时作为广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还有就是后来也因为参与这个事情就入狱，我想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六四事件对您个人的一个影响。
这个六四嘛，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方向转变了，这是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那么对个人来说呢，就是我的人生来了一个大拐弯儿。刚才他提到他判了10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罪啊，起刑就是10年，是很重的。他也提到在他们那个当地大量的用这个一些小罪名啊、非政治化的罪名啊来处罚他们。在北京也有，但是对我的惩罚呢是比较重得多。我记得我的起诉书上写了三个罪名：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集团罪，这三个罪。那么我是学法律的人，我知道这三个罪意味着是什么东西。那么呢，也可能是无期徒刑，至少是这样。但是呢，我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法律它有时很好玩儿，就像审判我这个审问我的时候，有一个警察他告诉我。他说：“陈小平，别看你是学法律的，你还不如我懂呢。”我说：“为什么呀？”他中国的法律啊，就是橡皮筋儿，他能拉起来，能缩回去。他说：“你这个明白吗？”他说：“你就不明白。”我说：“这三个罪怎么就拉回去就能缩回去呢？”他说：“起诉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不起诉那么多呢？是不是啊？很奇怪的。”后来等这个事情弄到了这个检察院法院去之后的起诉书就成了2条了。那个他说的那个反革命集团的那个已经没有了，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最重的一条就去掉了。然后最后这个我是这个六四之后，我跟牛苏里和吴润华三个人逃到了温州。后来看到政府发布通缉令之后，我们认为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就回去了。我那时候脑子也很淤，觉得还是相信中国有法律的。我说既然六四逃出去的时候，我认为又因为我逃出去那天早上政法大学的门口是摆了4具血淋淋被坦克压的不成样子的尸体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学生都跑到我家去。他说如果我们学校里有一个要被枪毙的要被杀掉的可能就是你。他说陈老师你赶紧走吧。可是刘苏里吴顺华带了六四的那天晚上带了30多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去广场声援这些绝食的人做后援，他们没有回来，我根本就不敢走。我走的话，我觉得这辈子可能是一种罪恶的感在心头，所以我一等到六四早上他们凌晨5点多钟刘书礼的脚上还带着血丝的印子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之后马上就有被人劝走，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跑到了这个逃到外头去了。逃到外头去之后一看到要通缉令，我在通缉令的名单上，然后呢我们说现在可能还回到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了，之后我们又回来，就是这么过程。然后一回来之后就进了监狱。 进了监狱之后，然后这人生就完全逆转。从监狱出来之后，我属于大学老师，就被牢门做成，待了两年之后，然后他们内部有个文件，我和刘晓波这两个人，又是高校在比较重的两个人，是永远不能够留在高校里头的，永远不能留在高校，就一定要把我们赶出高校。对我呢，还有一个地方要赶出北京，要赶出北京。可是这个政策呢，跟法律是相冲突的，因为把我释放的时候呢，他给我的释放通知书是回原籍上户口，我的原籍是北京啊，所以我一定可以在北京上户口啊。可是他不执行这个法律，那么这就僵持在那儿。我说你当法律办吗？他们就不干。他说你北京以外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能留在北京。我说我除了北京以外哪里也不去，那么就僵持呢。僵持那之后就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后到多少年以后，有一天突然这个江平校长告诉我，他陈小平有一个工作，你敢不敢去啊？我什么工作不敢去啊？他《纽约时报》缺一个人，他们要雇一个这个助手。我说好啊，正好没工作啊，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去《纽约时报》上班了。《纽约时报》那时候跟中国政府关系很僵，因为什么呢？他们雇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们不想用。然后呢，我呢是他们想雇的人，可是中国政府不发给那个许可，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僵持。但是我就是每天正常，我就是那样陆陆续续开始去《纽约时报》上班，一直到后来我从《纽约时报》推荐我来美国，哈佛大学黎曼经济会当黎曼 Fellow， 这样我就出国了。一直到我今天后来在美国念书啊，在美国工作，就是这么多年来就这么过来。
97年到哈佛大学去读访问学者的。
谢谢陈小平先分享您的经历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来跟我们的来宾交流一下，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新疆的马先生，马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对你们非常表示同情。再一个呢，我觉得呀，当时六四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有分歧。我上次在魏晋生做了一期六四事件的一些节目里，我说过了，作为政府啊，他早晚会给你们平反昭选的，也会给你们赔礼道歉的。但是呢，针对于中华民族遭受的这么多的苦难呀，我觉得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为了政治肯定是要有牺牲的。再一点呢，我说了，你们现在的处境呀，最好是不为了顾全我们民族中华民族的大义，我们中国人是讲义的。再一点呢，这种大义呢，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我觉得啊，这种苦难啊，这种牺牲，我上次也说过了，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个体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现在国家比较稳定。如果真正的作为你们的处境，作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一些代言人，来颠覆我们国家的政府，这样子老百姓是对遭殃的。好，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新疆马先生，待会我再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庄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说。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和嘉宾，你们好。
你好。
因为热线时间有限啊，所以庄明长话快说，大约需要3分钟啊。如果庄明自我评价，对西方民主的理解比在座各位更加深刻准确，恐怕这个各位不太服气，也不好回击庄明。如果庄明说要做现代美国人的民主导师，你们肯定会对庄明痛下杀手。下面谈谈六四。六四期间，学生要求与李鹏对话，因为李鹏拒绝，结果在民主人士眼里，这成了李鹏的一大罪状。这几年，庄明一直活跃在美国之音，也曾经在网络里呼吁与海外民主人士名流对话，结果没有任何回应。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庄明不甘心不平等的美国之音热线地位。因为观点太多，三言两语也肯定说不清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向美国之音申请做嘉宾，围绕六四与民主的话题与海外的民主人士进行一场淋漓尽致的交流。
好的，
不知美国之音和海外民主人士是否敢于应战。
好的，谢谢河北的庄明先生，我们非常欢迎您的意见。那同时呢，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我们的脸书跟我们的 Twitter 上都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给您，将您的看法、您的意见发给我们，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巴特尔先生，您请说。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那个我就说一下六四的事儿哈，就是那个我认为就是当年那个赵子阳啊，他就是没有叶利钦的勇气，叶利钦他就是，他有那些就是跳着坦克，他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宣战，对那些就是八幺九事件的官员宣战，我认为就是赵子阳差的是这一点，但是我也很敬佩就是六四的领袖。好，谢谢。
好的，谢谢巴特尔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的是湖北的唐先生，然后之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观众的看法。唐先生请说。
喂，你好。
哎，您好，请说。
就是我在看到你们的直播，就是你们的电话很不容易打进，就是就是说我们看到你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共产党呢还是必须要走民主的道路才有出路，因为如果不走这种民主道路，如果有走那种独专制那个专制制度啊，必将会走向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中发生在中国那个民间融资嘛，这个事情嘛，成千上万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嘛，他就等于说他把那个钱借出去了，通过那个融资担保公司借出去了，然后受中国那个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在那个钱就收不回来了。现在就是收不回来以后，然后好，全国上上下下好多老百姓就去到政府那里去维权嘛，请愿。但是共产党都是采取那种抓破那个老百姓关押那种，他就说以那跟你最定个罪名，就是说扰乱公共秩序罪，来关押老百姓，打压老百姓，使得那些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得不到那个情愿，得不到那个政府的支持，这都是采取那种。所以说我对这件事情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之后，觉得共产党还是要实行民主。然后就是麻烦你们就是美国的媒体把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关于中国的民间借贷老百姓民间借贷这件事情，把我们传达一下，转告一下。
好的，
就是、
谢谢。谢谢湖北唐先生，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我想先请这个陈小明先回应一下刚才新疆马先生他所说的说法啊。他说虽然同情各位的遭遇，但是他认为政治本来就会牺牲的，要顾全所谓这个民族复兴的大义啊。这让我们想到最近这个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个社评，他说呢，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所以这听起来跟新疆马先生的说法非常类似，您对这样的说法，还有中国人民、中国官媒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两个笑话。这个《环球时报》说对六四形成的共识，就像习近平对大家说我是被人民选上来的一样，大家信吗？这个在中国连《环球时报》谈六四都要被黑掉，他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共识？说这话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在说什么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新疆马先生呢，这个很糊涂，他不知道民族大义是个忽悠的东西，是没法定义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定义的呢？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价值是可以定义的。就是说，拿1989年的民族大义是什么？1989年的民族大义是广场千千万人的生命和尊严，而不是北京政权的稳定。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民族大义，就是北京中南海的利益和北京那一小撮人的尊严，那就叫民族大义。往往是这样，因为他们掌握着民族定义的定义权，民族大义的定义权。如果你跟着这个走的话，那么你就落入了他们的这种思路去。那么我们很清楚，就是说1989年我们真的是什么东西，那些东西真正的是民主大，因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个人权利发达的地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这是唯一的国家兴盛繁荣的最好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说什么叫民主大义，什么叫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你要尊重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这个国家定会繁荣昌盛，这才是民主大义。这是我送给马先生的话，希望你以后不再那么糊涂。
好，我想刚才结合我们刚才一个观众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六四确实是当时因为赵子阳没有叶利钦的勇气。我想结合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个吴建民先生，就是我们现在26年过来了，回头去看，我们现在怎么去评价六四？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评价，当时跟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我想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们呢最近呢有很多声音传出来，认为呢就是我们国家往前发展，那么最重要的是应该就是说是人民要拥护现在这样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呢政府会改革，会做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会自动变好的。这种观点呢这个在很多论坛上面很有市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赵紫阳和叶利钦的关系的时候，我来这样讲。共产党里面我们不否认有改革派，像类似于像赵紫阳这样的，但是他们只是在共产党党内推进改革的一部分有良心的人物。赵紫阳显然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在推进改革时候是很坚决的，但是在八九年遇到整个的中共元老的这些专制势力的打压的时候，赵选择了是放弃，是辞职退出这个圈子，不参加你们的首都什么党政军的大会啊。那么但是赵紫阳先生在被六四污名化以后，在被他长期软禁以后，他的思想是做了极大的改变的。这个你去看赵紫阳事后的有很多他的部就和他的同事写的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赵紫阳到这时候他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对中国现在有深刻思考的一个政治家。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应当有反对党啊，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啊。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只要自己改革那么他就继续执政下去，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我想接着请教陈小平先生，就顺着刚才这个吴建民先生的话，关于这个当时的中共党内的这个政治的改革，我们看到最近张立凡发表了一个文章，也是针对六四的。他说到说，当时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第二代领导人，本来要推动所谓的叫党政分开，但是在六四之后呢，就无人再提了。那现在您看到之后，现在习近平现在对这个党政的这个独揽大权于一身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六四之后，反而这个集权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对于平反六四，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那场赵紫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刚才吴建民先生所解释、所谈到的赵紫阳晚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些弊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中国的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的想法、做法和他们在体制外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体制外的时候，在台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个自由派、民主派，是一个很好的人，在台上的时候他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不能干他的事，不能想他说，不能说他想说的话。这是第一个。就说回到党政分开，我不认为邓小平提的党政分开和我们所理解的党政分开，例如说宪政方向这个东西是一个内涵，我不认为是这样。这个从多个渠道了解信息，党的领导这一块是不能碰的，那是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这是另外，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个既是形式上的党政分工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习近平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如果不抓权，甭说改革，他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他是面临这样一个局势。那么他的一个本能就是把所有的权力抓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制度，既是形式上的制度，对他都没有意义。例如说国家主席是个虚职，是不是？但是在习近平手上，他就可以把他玩得有声有色，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元首。那这就是制度对他根本不管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么集权是一个，另外一个集权是干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了去改革，去推进任何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例如说搞反腐，他用的全是原始的东西，他根本就没有让任何新的制度萌芽出现，是吧？反而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从人权状况来说，是比任中共的前几任任何时候都要坏。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很多人还要做梦他能为六四有什么新的说法吗？请大家早点停止做这个梦。
好的，那关于六四事件，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评价哈，我们就是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也 表示，就是他这个其实中国官方看法也挺为很多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就是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这个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哈，就是证明了中国当局当时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衷心的拥护。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六四事件爆发对于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来回答我们主持人这个问题。一，六四以后可以讲社会的进步在倒退，就又回到了甚至是比过去延续了很多文革中的一些荒谬的做法。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它的推行它变成了什么？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邓小平在下令屠杀的时候，他不是心里面没有胆怯的，他怕历史，历史是永远不会抹杀的这一段，我想他没有糊涂到，他认为这件事枪打完了就算了。所以说，但是他深刻的认识到这件事情最仇恨的人是谁，显然是被他镇压的人。因此从九二南巡以后，他开放了经济改革，强力推动经济改革，这时候让精英们下海。精英们下海以后，就当时六四的很多参与者，我们可以看到像胡锡进、孔庆东，他们都是当时六四的参与者，他们今天都成为体制者的受益者。那么在这个推进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经济是往前发展的，但是发展牺牲了谁的利益？牺牲的是中国底层百姓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大量的工人下岗，城市的农民他的土地被强拆啊，这所有的 GDP 是带血的 GDP。而国家掌握了这么大把的这些经营财富以后，是他们向全世界撒钱。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亚投行是以中共为首的中国政府的亚投行，它的指导政策它冲破了西方的经济利益啊，使得西方有很多盟国啊，他们率先开始和中共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所追求的公普世价值、公平人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不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我们现在这就是这任政府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处，恰好是我们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而中国政府的发展，它的利益是保证了他们少数的权贵集团。
是，感谢吴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最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请这个陈小平先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啊。我们看到在26年来，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或是不知道，或者是站在跟中国政府相同立场，例如像刚才这个新疆马先生一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生，像这个古毅啊，这个乔治亚大学的，他们发出了一个六四的公开信。所以就您来观察来讲，对未来中国年轻的一代对六四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您是抱持的信心的吗？
我呢，对当下不乐观，但未来我非常乐观，因为这个天道肯定要变，这个东西我们要有信心。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风压没有人谈六四，他们觉得安稳，实际上他们一点不安稳。六四这个东西啊，打个比方，没有，就是火山，就是休眠的火山在大陆。这个火山呢，平时它不爆发，但是它一旦爆发，那是山崩海啸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允许谈六四的地方，你在香港年年不忘，日日不忘，是吧？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忘记呢？你干了一个坏事，你一个政府干了一个坏事，老百姓没有枪没有坦克打不过你，但老百姓记得你啊，你干过一个坏事，这是你历史上永远的污点。那么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很多人不说呢？就是在国内呢，那确实因为中共这个他的权力啊太强大了。但现在终于找了一个时机，就是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年轻人出来了。
对，
我昨天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是一个信号，它是一个星火燎原的信号。任何一个出现在这个50个人名单上的这些人都可能被中国政府放入黑名单。放入黑名单意味什么呢？因为像我一样永远不可能回中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50个人敢站出来，你说他们要有多大的勇气？他们不怕了是不是？这是一种多大的勇气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星火燎原。那么呢，这种星火燎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把那个火山真的哪一天给点着了，就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很乐观将来。
是的，好的，谢谢陈小平先生的分析。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关于六四的特别节目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六四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建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六四已经过去26年，但是争取民主的精神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像陈先以及吴先生等依然锲而不舍的人士，近年我们也看到了如乔治亚大学的古毅、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闯闯的新的时代，传承了上一代人的精神，将民主的火把以及责任传递下去。
那么古毅在上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他为何关注六四，并且发表公开信。那让我们来看一段这段一个访问，理解一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一份由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撰写的六四公开信引起了讨论。这封公开信呢，原本是要给中国国内的学生来讲述六四真相，呼吁认清中共的血腥与残暴。可是呢，在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判之后，他反倒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这封公开信的主笔，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来谈谈他的看法。古毅你好，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你好。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我们知道在你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仅仅是《环球时报》的这个批评之外，外界也有一些人质疑这封信真的是你亲笔写的吗？还是说有人授意给你让你写的？跟我们谈谈你为何要发表这封六四公开信。
好的，这封信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写之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想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之前呢，我和两位同学谈到过，然后就自己把它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写出来了。写好初稿了以后呢，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闯闯同学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些修改的建议，主要是出对于一些历史的事实要更为准确一些。写这封公开信是我们出于公民的一个良心，揭开历史真相是我们的一种道德责任，总需要有人来发声。官方呢，他不敢面对事实辩论，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列举的牺牲者是不是捏造的，为什么要骚扰遇害学生的父母，要监禁朴志强成为这些八九学生，还自称代表他们的意愿。既然不敢公开的开真相开放讨论，何来共识？官方的《环球时报》呢，只能发出诛信之论，义正言辞的批判全部是扣帽子，然后又自己删除，这是理屈词穷的表现。
是，那么古毅，我们也看到了啊，在《环球时报》的这篇批评出来之后呢，不可否认的，反而起了一些反效果。为什么呢？这引起了更多人来关注你的这封公开信。跟我们谈谈目前这封公开信的联署状况，是不是因此有所增加了呢？
好的，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非常感谢《环球时报》。我们一开始呢，这封公开信上网非常仓促，所以呢只有12位同学联署。我们当时呢遗漏了 UIUC 的徐文同学在这里补上。然后在上网之后呢，环球时报出现批评文章之前呢新增了51人联署，出现批评文章之后1天内增加到91人，还有人甚至直接给打电话到我的实验室，在上班时间打过来表示支持。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有2-3条联署呢是对我本人和对八九学生的粗话的攻击。我甚至在自己的学校邮箱里接到2封中文的威胁的匿名信，这说明呢，我们这封公开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嗯，是。那么古毅，很多人也很想了解啊，你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学生，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跟我们谈谈你一直都很关心六四事件吗？还是说你是出国以后才对这个事件有所关注呢？
嗯，好的。其实呢，我在那个出国之前的话，就对六四有一些了解。不过呢，当时因为国内的信息封锁，所以知道的细节不多，只是知道呢，在1989年6月4号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而很多学生呢，很多市民呢被无辜的打死了，而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昭雪。不过我出国以后呢，能够无限制的看到当年的纪录片，包括卡玛拍的纪录片，在图书馆呢能读到当年的那些新闻报道。我还去过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看到过实物的证据，像当年学生遇害学生被子弹洞穿的头盔。在美国，我甚至可以和当年的幸存者面对面的倾听证言，所以呢，这些就增加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沉淡淡的。在去年呢，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呢，我参加了纪念六四的集会，当时我们念出了每个我们能收集到的遇害者的名字，并向他们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样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到震撼。
是，古毅，不可否认呢，也有很多人为你未来的这个遭遇其实捏把冷汗啊。你自己本来有没有计划在学成之后是要回国呢，还是有其他的打算？那么现在这个公开信发表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未来回国的计划呢？
这个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国。其实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到公开信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只是对于国内同学的一个公开信想到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小圈子，像 QQ 群，像人人微博这样的地方私下流传。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官方的媒体作为国家公敌了，所以将来如果回国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也有很多案例证明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确实害怕，但是如果让这种恐惧完全控制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生活在没有真相、没有自由、无边无尽的恐怖当中。
是，顾毅，我们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最新提出的这个所谓新统战的三类对象，其中第一类就是外国的留学人员呢。那么在很多在美国在海外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祖国的召唤呢，你又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呢？
嗯，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说两点，第一，这不是祖国的召唤，这是党的召唤，他也不是人民的召唤。正是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不会响应党的召唤。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己声称他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不是人民授权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祖国的召唤，只是一个占据了中国这片土地的政权的召唤，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习近平先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祖国的召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本人拥有大量的离岸资产，而且呢，中国政府呢豢养呢成千上万的网络宣传员，就是我们俗称的五毛，最近有黑客将他们的数据库破解贴到网上。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宣传队伍，他们自己又富可敌国，他们还需要这么召唤来召唤我们这些非常卑微的普普通通的留学人员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古毅啊，这是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也是最近这封六四公开信的主笔，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他发布了一个这个所谓六四的公开信啊，彰显出这个中国新的年轻的一代也关心六四这个议题，尤其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人在六四的时候他们本身还没有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当年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个学运领袖王丹啊、柴玲、乌尔开西等人，到现在呢他们有不同的际遇，但是到现在有新的一代的传承了，这个没有被遗忘，相信对于这个当年的六四学生呢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对，谈到这个王丹哈，我们知道他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他在刚刚说到，就是他在六四二十六周年呢发表一个感言，在这个感言里面他主要就提到，就是说主要阐述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纪念六四事件，他就提到这个原因，第一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但是呢这使得很多人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创造经济增长的是中国的人民，而享受并疯狂瓜分这个经济成长的利益的呢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中共。那么第二点他提到就是说，人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民主没有国界，那么26年前发生那场悲剧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呢，也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就我们今天要纪念六四，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地区的不自由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自由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是的，而且王丹也特别提到说呢，更不用提是说台湾跟香港地区的自由也正在受到中共势力的影响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年的六四在台湾跟香港也都各自会举办纪念六四的晚会，那同样的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两地都有许多的纪念活动，那包括王丹本人也参加了在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而他提到呢，所谓纪念六四26周年呢，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未改正26年前的暴政心态，仍然是坚持抗拒民主的潮流。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到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呢，他们当时虽然26年前感受到的政治情况跟现在感受到的中国的政治情况对他们来讲是一样的，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个六四精神的传承。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及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大家来关注中共抹煞六四历史，以及80后90后答不答应，还有为何李鹏病重或是病逝的传闻再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